下边这个故事啊，说的是从前有两位读书人奉命编纂整理江阴县的县志。他们偶然见到旧县志里记载有两位守节妇人的事迹，认为啊这件事情平淡无奇，就把这两位节妇的记载呢给删除掉了。当天晚上，城隍庙里的道士就听到有两位妇人在向城隍哭诉说，我们两个人一生吃苦守节，死了之后我们守节的事情就被记载在县志上，可是现在却无缘无故的被人给删除了呀。城隍听了之后说，这两位读书人本来是应该可以考取功名的，既然他们隐蔽别人的节义善行，就应当消除他们的官禄。两位妇人听了城隍的这番话，就向城隍泣谢礼拜后离去了。后来这两位读书人听到了这件事情，就驳斥说，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打妄语嘛。到了第二年，两位读书人果然因为考试的成绩太差而被夺除领生的资格，因此抑郁悲愤而死。太上曰，行人之丑，意思是形容他人的丑事，并且还广为宣扬。人们的丑事丑行，也就是所谓的言之入而不可闻于人者也。而有的人呢，却竟然敢去形容别人的丑事，暴露他人的丑行。这样做不但会伤害到自己的厚道，连自己所积的阴德也都会随着消失啊。盘山语录说，修行人最忌讳的就是说人家的是非好丑，乃至于一切世间的事情。不是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不但口不可以说，连心都不可以去想。只要是口说心想，便是蒙蔽了自己的本性。由此看来啊，人应当以自治为急物，念念唯恐自己的身心有了过失，哪还有空闲的时间去管别人呢？下边这个故事啊，讲的是从前有一位叫席匡的人遇到了一位算命奇准的相士，相士就说他某年就会死。这席匡听了之后啊，感到十分的忧愁。后来席匡偶然遇到有人在谈论别人闺门中男女间的丑闻，他就对那位谈论的人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这个谈论的人心中因此感到非常惭愧，就停止不再说了。这件丑事呢，于是就被隐藏遮蔽起来。到了那一年，席匡不但没有死，连病都没有生，什么灾难都没有遇到。后来他做官升到了台府。古人说呀， 在遗作之中，若是有人在谈论影射别人的丑闻丑行，而我就端坐沉默，以消除他继续再谈论下去，这就是不言之教。就像席匡一样，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下边我再讲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一个叫郑轩的人，为人简朴沉默，他很少说话。他说啊，在大庭广众之中不可以大肆的谈论，这样不但会惹人嫉妒，而且还会伤到别人。因为众人之中难免会有曾经做过丑事的人在里面，如果谈论到他，那么他虽然是不说话，可是心中就会感到难过遗憾。比如说吧，你对做官的说，当官要清廉呐。那么不清廉的官听到了就会生气。比如你对朋友说，做朋友应该要彼此直心的交往，那么不直的朋友听到了也会生气呀，因为他会认为我是故意讲给他听的。所以唯有少说话，保持和颜悦色的态度。若是有人问我问题，我才就他所问的问题回答他，这样或许才能够避免口过而得罪人呢。郑轩所说的这些话，实在是深得处世之道的要诀呀。太上曰：“皆人之私。”意思是揭发他人的隐私，而且还到处的传播。人非圣贤，哪一个人能没有隐私呢？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去探听别人的隐私啊。若是在无人之处看到别人的隐私，就把它到处的传播公诸于世，使得他见不得人，在社会上没有容身之处，这样的居心最为险恶狠毒，而且必定会招致天怒人怨。下面讲一个小故事，说的是唐朝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下诏禁止屠宰。有一位担任拾遗职务的张德，刚刚生了一个儿子，就私下宰羊，请同事吃饭来庆祝一番。有一位叫杜素的人，就偷偷地把张德宴请同事羊肉的事情向武则天揭发他违反朝廷禁止屠宰的命令。第二天，武则天就对张德说，朕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非常的高兴啊。张德连忙就向皇上拜谢。武则天就问张德，你是从哪里得到羊肉请客的呢？张德听皇帝这么一问， 立刻就叩头认罪。武则天就安慰他说，朕下诏禁止屠宰，但是家中办喜事或是办丧事则不在禁止的范围之内啊。你从今以后若是请客，也必须要谨慎地选择客人才是啊。武则天说完之后，就拿出杜素攻接张德的奏折给他看。这个时候杜素感到惭愧的无地自容，满朝的文武官员非常不耻杜素的为人，都想要向他的脸上吐口水。后来杜素就沦落了，下场相当的凄凉。下边这个故事啊，讲的是梁朝的时候，有位名叫道盖的人，他家中三代都曾经替人挑粪来养家糊口。后来道盖考取了功名，官做到了吏部尚书。有位叫何敬荣的人，为了某一件事情向道盖请托帮忙，道盖没有答应，于是何敬荣就对别人说，从前道盖的家中是靠替人挑粪过日子的，所以他到了今天还有挑粪的余臭啊。然而现在呢，他却学起了做贵人的样子。道盖听了这话，对何敬荣恨之入骨。道盖的弟弟道洽有一天问刘孝绰说，我很想把我家东边邻居的那块地给买下来，可是偏偏地主却是一再的刁难，令我感到十分的无奈呀。刘孝绰却说道，你只要用车子多拉些粪经过他家的旁边，臭得他受不了了，他就会搬家了。道洽听了刘孝绰的话非常的生气，竟然用其他的事情谋害刘孝绰报仇。唉，人们往往为了一句话而伤了天地间的和气，为了一件事却酿成了终身的大祸。所以我们为人处事，不可以用激烈的言辞和戏谑的言语，这样会使别人怨恨我们，怨恨到骨髓里。俗话说啊，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实，就是这个意思。太上曰，耗人获财，意思是消耗别人的获财，从中谋取利益。这是指那些奸恶的小人诱骗人家的子弟，或者是蛊惑愚痴的人去嫖妓、赌博、打官司等等这类的事情，而自己呢则可以趁机从中取得利益。因此不孝的子弟被这些奸恶的小人所愚弄，就不顾祖先创业的艰难而消耗浪费家中的产业。等到 家业败光的时候，也就家破人亡了。这些屡见不鲜的例子，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戒呀。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朝的徐迟，他的家中非常富有，但是却很贪心霸道。他想要得到徐八的房产，就叫人诱惑徐八的儿子嫖妓浪荡，徐八因此负债累累。徐迟呢，果然也就得到了徐八的房产。后来徐迟的两个儿子、五个孙子却都染上了怪病。巫师就说，这是徐八在作祟呀。徐迟心中感到十分的恐惧，就设了教坛，请道士做法，向城隍庙祈求解决的办法。这个时候，有一位乞丐前来问道：“你就是徐迟吗？昨天晚上我睡在庙里，听到有人向神呼叫你的名字，说你害了他。神听了他的指控，也大为生气呀。”徐迟听乞丐这么一说，非常的惊恐，返家之后就死了。没有多久，子孙也全都死光了。要知道啊，青楼妓院实在是常在的夜莺，而红粉美女呢，也就是破家的孽海，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嫖妓得病，疮毒一发，五官都会变形走样。这种病就算是治好了，余毒也会波及三代的子孙呢。为什么还会有人敢去嫖妓而不避讳呢？